嘿嘿嘿，大家好！柳人生第一次呢，在 Podcast 这里上传自己的声音节目，那也当作是测试，我就把我在 YouTube 上传过的影片《日本大解说》其中一集呢，我大解说宫崎骏的电影《神隐少女》的第一集呢，把它试试看放到这个声音的平台。那影片呢第一集是有40分钟啦，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会紧接着上传第二集第三集，那今后呢在这个 podcast 这里呢，我也会就是把 YouTube 上传的影片呢可能跟这里做个连接，就上传声音版的跟大家分享六在日本的生活，对日本这个社会的大解说。那我们马上开始。Hello， 大家好，我是六，欢迎收看六 TV 的日本大解说。对，今天六呢要挑战跟大家大解说宫崎骏的神作《神隐少女》《千と千尋の神隠し》。哇，六很喜欢宫崎骏的，他是影响，你也喜欢。他是影响我带我来到日本的人呢。我来日本，我唯一带过来的 DVD 就是宫崎骏的哦，就吉卜力的作品合集。其实六刚开始来日本的时候呢，想要进音乐大学啊，想要考音乐大学，就是因为我喜欢宫崎骏的配乐久石让，各位。所以没有宫崎骏，也没有今天的六。那六小时候就很喜欢看宫崎骏的电影嘛。我记得有一次的小时候看《龙猫》。我那时候因为在马来西亚，那时候流通没有这么发达哦，买的都是盗版的，不好意思说盗版的，那时候还小，我想要买正版的，但是买不到，只能买那盗版的。盗版的这个中文翻译呢，很多很奇怪的，这个龙猫的妹甲跟萨茨基江嘛，那这个妹甲的妹妹呢，就跟姐姐说，她就找到那个栗子。东古里，东古里达，你知道翻成什么吗？姐姐，姐姐，快看，鸡腿啊，那是鸡腿啊，姐姐，鸡腿。小时候，那时候几十岁的我，怎么看都不是鸡腿的。对，所以今天我学会日文了，我来到日本了，我了解日本的社会了，我娶到千寻了，我有责任在这里呢跟大家分析我小时候看的这个神作，宫崎骏哦，这个真的是。大家一定要看，一定要看，尤其是这个《神隐少女》呢，到现在还是票房的前三名啊，一直都是第一名。后来被这个去年被那个《鬼灭之刃》的《无限列车》给打败了，啊，不然一直都是神作。2001年那一年，六呢其实也跟这个等下会出现的千寻这个少女是同岁十岁啊，那时候十岁，2001年，现在已经30岁了。所以今天我哦是从零呢。跟大家说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因为六很喜欢，所以呢，我会把自己当成是这个故事的女主角，主角在里面冒险，跟大家分享我经历过的所有的事情，跟大家深度的解析到底这个作品里面呢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对，我找了好多资料，所以这一集影片呢大家一定要看完哦。这个同时说故事的同时呢会有几个谜题啊，一边跟大家解谜，一边跟大家呢说这个故事，还有告诉大家说到底这个故事呢我们的宫崎骏他想要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什么东西。今天所有的谜题哦都会帮大家解开。当然这个故事呢有很多都是六的记忆啊去拼凑的，有些小地方可能会说错了，请大家这个不要见怪哦。这个影片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呢再去看一次神隐少女。因为我很羡慕你们，你们的 Netflix 可以看，日本没有办法看，日本只能够买 DVD 看，大家网络都可以看，对不对？一定要去看一下。好，那开始咯。故事的开始，第一张恐怖片的16分钟。一开始呢，是一家人，女主角是10岁的少女，叫做 Ogi no Chihiro。这个汉字你们要记起来，四个名字哦，四个字哦。荻野千寻，她坐在车后面，爸爸妈妈在开车，爸爸在开车，妈妈坐在旁边哦。他们开着蓝色的奥迪四驱，应该是新车。就开他们今天呢是搬家，从旧的家要搬到新的家。那这个千寻呢，他就在车后面一脸很不耐烦，咚咚咚咚， 不耐烦，因为要换新的环境嘛，小朋友都这样子。他手上捧一束花，那束花上面呢有个卡片，上面写着“七夕喽，元気でね”，是他之前的同学写给他的哦，就可以这个画面呢、哦、就可以读到说哦，这个少女呢她是很不舍得过去的环境的，搬到新环境呢她就很不耐烦，还是旧的这个学校比较好。然后他们在开车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看到新的学校嘛，哦，那是你的新的学校哎，感觉还不错嘛。七夕喽呢，他就原本是躺着的，他要起来看一下。吐舌头，就是这么讨人厌的小孩。一开始你们要记得这个谦逊哦，各位，因为这个故事呢，他会一直成长。你们要记得这个谦逊哦，很不耐烦的小女孩，很讨人厌的。新学校，没有，就是又讨厌又可爱的那种小女孩，谦逊坐在车后面，然后他们就开车开到一个森林，一座森林哦，爸爸说，我们是不是？开错路了、啊、哦，这个我要特别讲一下。这森林呢，他们看到一个森林嘛，他们有经过一棵大树，大树的下面呢有鸟居，还有很多小石庙。那个小石庙呢，看起来就是像屋子形状的灰色的哈、哦。那个小石庙里面呢，哦，有放那个什么，要供给神明的酒杯啊。其实这个画面呢，哦，宫崎骏想要告诉我们说，他们。眼前这个森林、哦、以前是神明住的，但是因为人类的开发呢，这个森林要废掉了，所以把这些小石庙跟鸟居呢，随便把它放到一边，把它放在，就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反正把这个小石庙跟鸟居放在一起，就感觉到不会受惩罚的嘛，就是随便的，就很杂乱的放在那里哦。千寻就问妈妈：“妈妈，那个像屋子的是什么东西啊？”妈妈说：“那是神明住的小石庙。”哦，妈妈好厉害，妈妈会知道的。嗯，神明住的小石庙这样子，他们就开错路了嘛。那他们其实开的错路是这样子的，他们森林车在这里嘛，有一个斜坡上面，其实就是他们的新家了哈。他们就以为说通过这个森林就可以哦，可能绕捷径到新家，因为我们搬家的时候都会想要试不同的路嘛。感觉。搞不好这个路可以直接很快到新家哦。那爸爸就是爸爸跟妈妈就抱着这种好奇心啊，就冲到这个森林里面。哦，爸爸开很快哎，我觉得真的是新车，咚咚咚咚咚，因为他有特别强调哦，今天的这一次市区的嘞，哦，他要试一下这个山路能不能这个新车能不能过。哇，蓝色的奥迪，爸爸是有钱人，就开很快。对，那。就在森林里面山路嘛，开很快呢，奇希洛就坐在后面咔哒咔哒咔哒，很不习惯。这个呢，因为六呢这一次的这个大解说是有参考分镜图的，分镜图里面的标注很有趣啊。爸爸看很快，很神情这样，哇，很有自信的，有没有？开新车，妈妈坐在旁边呢，这样子，妈妈也是很镇定哦。你知道宫崎骏写什么吗？标注，妈妈呢在爸爸在结婚前就习惯了这样的爸爸，但是小千不习惯。等等，不要，宝宝不要开太快啦，很可怕哎。然后他们呢，其实这个路呢，再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这个他们开到这个山路里面呢，很不可思议的就是呢，他们地板是石铺的，石榻榻米，石垫的。这个石垫呢，听说就是就算是城堡，日本的那种古代的城堡呢，也不会用石垫，很奢侈的，只有在很神圣的地方呢才会用石垫的。再次，宫崎骏再次用这个画面告诉我们说，哦，这个里面呢会有圣域 ，Seiki 就神圣的地方，是鬼住的还是神住的呢？不知道，神魔住的一个地方哦，是圣域哦，对。就你看宫崎骏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导演，他就用很多话，他其实宫崎骏他的很多作品的都不会直接跟你说哦，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都要我们就听歌去看哦，这个下面是什么，其实都有意思的，他不会白白就是随便特写一些东西给你看，都有意思的，这就是我觉得宫崎骏的话会说话，对，很厉害。然后他们就开，爸爸就开很快，哒哒哒哒哒，途中呢有经过一个小石像，石像是有脸的，很可怕，很诡异耶，阴森森的哦。千寻就看那个石像，一直盯着石像看。千寻开始觉得很可怕，为什么会有这么诡异的石像？毛骨悚然的就看着这个车经过，千寻就看他。 一行人呢就开到什么？开到一个隧道面前，爸爸急刹车，因为很突然的看到一个隧道，就急刹车，车停下来了。这个隧道是长什么样子呢？这个隧道呢看起来有点像神庙，上面有牌子，隧道牌子，然后建筑风呢是红色，有点像就神庙的感觉哦。那个牌子上面呢写着汤屋。但是宫崎骏有吩咐，分镜说这里宫崎骏有吩咐说这个汤屋呢不要写得太明显，所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不知道它上面是写汤屋的，就很诡异，阴森森的，感觉很旧的一个建筑物，有一个隧道在前面，然后隧道前面呢有一个刚刚很像刚刚千寻看到的那个石像哦，这次的石像呢是双面的，各位两边都有脸，超可怕的，前面有脸，后面也有脸。更让这个十岁的小女孩的感觉都害怕，但是爸爸妈妈，他们好奇心很重，就下车。哦，这个隧道蛮有趣的嘛，不晓得这个走过这个隧道呢，里面是什么样子，就开始走进去了。哇，这个时候呢，也吹了一阵风，小女孩这个千寻呢就说啊，感觉这个风是要把我们吸进这个隧道，觉得很可怕，就开始很。胆小的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不要去，我们回家好不好？搬家公司要到了啦！”对，因为他们今天搬家了，所以搬家公司会来吗？搬家公司要到了嘛。然后妈妈说：“哦，没关系，我们已经给搬家公司钥匙了，走吧。”就跟爸爸两个人一起进去但是小朋友很怕妈妈，就开始跟他们进去了，没有办法，因为小朋友还是依赖父母的。好，那他们就进去了，走过这个隧道呢。看到什么？一片草原，草原上面呢有很多被丢掉的一些，就像刚刚的石像的石头啊，然后还可以看到荒废的家建筑物，然后爸爸呢就走过这里，这里应该是那个吧，90后泡沫经济的时候，因为在日全，这是从他们的这个对话呢，从爸爸跟妈妈的对话呢，我可以就是可以分析到说，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日本的泡沫经济，因为泡沫经济那时呢，经济很好嘛，其实各地呢都有建这种主题公园、主题乐园，就是游乐设施啊，或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建筑物，但是经济泡沫崩坏之后呢，很多地方都关掉了，这个地方呢也是被关掉的游乐园，还没有完全破坏完的残骸，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根本就是恐怖片的前面16分钟啊，各位，恐怖片不是都是这样子开始的吗？一行人搬家搬到新地方，然后误打误撞的来到这个荒废的公园，我感觉好有趣，我进去，结果就发生很奇怪的事情啊，这不都是恐怖片的开头吗？但是呢，因为这是动漫所以有这个90让的音乐呢骗大家放一些，因为前面是放那个阿诺纳兹嘛，跟就是感觉很欢乐，但是其实呢，把音乐关掉，它就是恐怖片啊，对不对？就来到这个荒废的主题乐园，他们就走了。千寻还是很害怕。他们在过一个那个河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就哇，就闻到味道，他们就在这个时候闻到很香，好像远方传来有很香的味道，吃的是什么呢？好香哦，爸爸妈妈就循着这个味道呢一直前进哦，妈妈就勾住这个爸爸的手，哇，虽然结婚很久，有10岁的小孩了，但是两个人还是很恩爱，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妈妈对千寻的态度呢其实是冷漠的。对，千寻说：“哦，好像这个建筑物刚刚有在叫，因为他看回去刚刚的隧道嘛，哇，有这个特效的声音哦，好像是风声啦，应该是风声。”妈妈说：“哦，那是风声，没有看千寻的，那是风声。”但是呢，跟爸爸，我们去找吃的吧，就是这种感觉哦。对，所以到底他们这个家庭出了什么事情呢？等一下可能会跟大家说一下，请看到最后，他们就来到欢乐街。就是很多颜色的，被说是像九份的，有灯笼的，有没有？大家知道吗？可以去找照片来看哦，有灯笼的欢乐街，但是都没有人，都是店，但都没有人。当然，因为这是废掉的主题乐园，那他们就走到那里嘛，就一直闻着这个味道，到底这个味道是从哪里传来的呢？一直在找。那这里呢，他走过很多餐厅，上面都写着什么？狗肉、猫肉、虫肉，很奇怪的字，但是呢都没有人发现。这个宫崎骏想说啊， 当我们被什么东西吸引的时候呢，会盲目，会失去理性。宝宝就一直哇，在哪里？在哪里？一直找。他们后来就来到一家店，哇，山珍海味，大鱼大肉，桌上放着一个这么鱼头，这么大的鱼头，怎么看都很奇怪。这么大的鱼头，旁边还有不知道是什么肉的肉，放在那里哦。妈妈就直接拿起来吃，好快的，小朋友都知道，千寻说不可以，等下会被骂啦，不能没有付钱就吃会被骂啦。好吧，坐下来，没关系啦，我的钱跟这个卡都带着。父母都在前面吃嘛，这个镜头是这样子的，父母在前面，千寻在后面，还是一样，就是握着他的这个衣服，走掉。因为爸爸妈妈不理他，千寻只好一个人去游荡。那这里呢，其实宫崎骏是想要，说贪啊，因为这个主题乐园呢是泡沫经济。你说到泡沫经济嘛，那泡沫经济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大人，所谓的大人哦，就是以为自己的钱是用不完的。所以他们都习惯先消费后付款，但是结果泡沫崩坏之后呢，大家都崩掉了，我们就会变成畜生。对，他是在丑陋这个大人的贪欲、贪婪。所以爸爸妈妈就一直吃啊，小朋友呢就很纯真，就不理他们，就自己四处游荡。这个千寻呢就走到一个楼梯，上去，到底这是什么样的地方啊？都没有人的，走到一个这样子的建筑物，各位，这个要谢谢勇猛把我画出来，好厉害哦！这是什么呢？这是后面会出现汤婆婆，你们先记住，汤婆婆她的店叫油屋，油屋，这是什么店？等下会跟大家说，就是一个和风的、很漂亮的、很壮观的建筑物，看起来好酷哦。这个小朋友，我的话也会想要进去。那千寻呢？就往前走，就直接进去。那这个油屋的前面呢，有一个太古桥，太古桥是红色的。太古桥被说是，就以前中国的，是日本学中国的，那是那个仙人住的地方都会建这个太古桥嘛。那日本呢是日式的庭院，一些像有钱人都会在自己家那种庭院呢放这个桥，是那个放大的版本。也就是说，这个桥的对面呢住着不知道是神还是鬼。就是异世界的这个意思哦。走过这个桥呢，对面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这个太古桥。那小千就走上去了，千寻就走上去，然后刚好这个桥的下面呢，因为这里其实蛮高的，桥的下面这里呢有电车经过。小千就看了一下电车，哇，是电车哎！画面一切过来哦，突然呢，有一位美少年站在旁边，穿着白色衣服的，各位，古代的装，像是神社的神主会穿的衣服，有没有？美少年白龙出现，头发是这样子的，怎么看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哇，这个白少年就看到小千，他吓到，我们才要吓到，他吓到，这不是你该来的，快回去。然后在他说的这个同时，小千吓到，这不是我该来的，有一个就是不知道是谁的在说你，快点回去。这个时候呢，很可怕，后面的油屋突然的亮灯了，然后呢，在这个白龙说话的同时呢，这个后面的建筑物跟这个桥的倒影啊、影子啊，都一直往右边移动。然后呢，我们白龙的脸呢，有这个橘色的光射进来，刚刚明明来的时候呢，太阳还在上面的，很突然的太阳就很快的几分钟，就突然的晚上了。各位，其实啊，宫崎骏呢在这个画面想要告诉我们啊，这个世界的时间是比现实世界还要快的，有人分析是快10倍。所以千寻在这个世界的冒险呢，一共是3-4天，但是现实世界已经是过了一个月多。这个大家先放在脑后面，就是这么一个设定，时间是比较快的，就很突然的晚上，小千就吓到，白龙说：“我帮你拖时间。”有这一段哈，这是什么拖时间的方式啊？他到底在呼什么出来啊？我都不知道。啪， 然后小杰快点跑，跑回去爸爸那里，爸爸妈妈在餐厅还在吃饭嘛，对不对？跑回去的同时呢，各处都亮灯了，因为晚上了嘛，亮灯，然后呢有很多黑色的影子，很可怕的黑影，很像鬼的，很大只。我首先就跑回刚刚爸爸妈妈吃饭的地方，结果发现两只猪，那两只猪就是爸爸妈妈，不用怀疑，对，爸爸妈妈因为吃了原本要给神明吃的东西，所以被施法变成猪。这是谁干的呢？其实就是汤婆婆惩罚这个爸爸妈妈，因为他们擅自吃了汤婆婆客人的东西，所以把他们变成猪的畜生。那变成猪之后呢，爸爸妈妈就完全就是猪了，他已经不认识谁是先贤了，就只是在出吃出，只是在出吃吃，然后整个倒下来还被扁啪啪。哇，小千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变成猪，还被一个黑色的灵魂这样子鞭打，这个画面是很有震撼力的耶，恐怖片呢，哇，赶跑出去，然后可能就是这个第一反应了，第一反应小千就跑到想要跑回去车里面了，结果呢跑回去的路上呢，看到哎，怎么这里变成一条河，刚刚明明还是可以过的有石头的那个路啊，小青还在那里就是爸爸妈妈我过不了，那个路已经变成河了，对面是很漂亮的夜景，他来的那个隧道都已经亮起灯了，很漂亮，有点像横滨的那种夜景了，哇很漂亮，但是小青根本没有办法欣赏，他就看自己的手，小青已经开始透明化，因为小青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所以他开始透明了，要消失了，哇这个画面我觉得宫崎骏抓的蛮好的，他在他这样子看他手的这个画面呢，有一艘船经过，这艘船呢来到了小千的旁边，然后呢有很多面具下车，这个船呢真的那种港船啦，很豪华的，很漂亮的，很多面具开始开门下车，咚咚，这面具呢一上岸呢，就他身体就体现出来，这些是神啊。对，神，那为什么他们上岸之后身体才会体现出来呢？因为日本这个八百万神，就是日本的神明呢是看不见的，全世界的神明都是看不见的啦，只有在这个踏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才会有自己的样子。对，所以刚出来的时候是面具，一上岸就有身体，就是这个原因哦，他们是神哦。小天就吓死了，船在这里，他往这里跑啊！然后跑到一个地方哭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我到底应该怎么办了？谁来救救我啊？白龙来了，别怕，白龙认识千寻啊。因为白龙呢，他有叫千寻名字哦。千寻问他，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白龙说，我其实从你很小就认识你了，所以白龙刚刚看到这个千寻的时候呢，吓了一跳，因为他认识千寻，这个为什么认识呢？等一下会讲，他就认识他嘛。那白龙呢，是帮千寻的，那千寻现在是透明的嘛，白龙就掏一个药丸给千寻吃，别怕，我是来帮你的，你快点吃到这个，如果你不吃这里东西的话呢，你将会消失。所以这个千寻呢，他边哭，他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他只好吃。吃了之后呢，他就恢复透明。然后我们的白龙呢，就在这个千寻的脚开始施法。我们来，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两个人就开始跑很快，还像忍者用飞的，哇，飞很快。对，白龙他会一点点魔法了。对，都飞到这个桥下。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太古桥那里刚刚是没有人的现在呢已经有很多客人了。这些八百万神呢是这个油屋的客人。那我先跟大家爆雷喽，油屋就是汤婆婆经营呢，来让神明消除疲劳的温泉旅馆。简单来说，他就是来泡温泉的。对，但是他不是温泉的，他是这个煮的这个钱汤。 钱汤，钱婆婆汤婆婆嘛，这才会出现钱婆婆汤婆婆，所以是钱汤，就是让神明，所以小千在这里看到的景色呢，就是很多神明啊，耶。那这里的员工呢，长得很像青蛙，男生都长得很像青蛙，没有错，男生都是青蛙。你来先问你，女生呢？女生是那种就是日本的古装，就那种以前的妆不是头眉毛会画两点的吗？囧，哦，那一些其实也是虫哦，是鼻涕虫，ナメクジ。就是蜗牛，没有壳的蜗牛啊，鼻涕虫啊。那其实这个呢，有一个说法，就是从日本的民族学上来说呢，以前青蛙也别叫虫啊，以前的分类呢，其实很多不认识的这些小动物呢，都会分类，被分类成虫。据说这个青蛙跟鼻涕虫呢，哦，是很神圣的，他们有就是服侍八百万神，他们是服侍八百万神的存在。对，是有这个故事的，所以宫崎骏这一次呢，就采用了，这个油屋里面的工作的汤女，就是鼻涕虫，男生呢，男役就是青蛙，对，这是一个背景设定，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白龙带千寻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要过桥，这个呢，大家可能有看过，不能呼吸。过桥的时候不能呼吸，你只要呼吸，你就会被人家闻到你是人类的味道，你会被人家发现你是人类哦。所以呢，千寻只好跟在这个白龙后面憋着呼吸，就是因为这个画面呢，所以很多日本人呢，在幽马，他有时候过桥啊，都会说我们要憋着呼吸，不然会被发现。很多人都喜欢这样玩，就是因为这个神隐少女的影响啊。还有无脸男经过，长这样的无脸男，就看小千。不能呼吸，不能被发现。突然，对面人跑出一只青蛙，穿跟六金的衣服很像的。白龙少爷，白龙少爷，砰砰！小千吓到，青蛙会讲话，啪，开始喘了一口气。他说，青蛙就闻到啊，是人类的味道。这个时候呢，白龙就变魔法，砰！青蛙就。时间停住，那白龙就很赶紧的拉住这个小千的手，开始用飞的。一开始用飞的不就好了吗？飞到旁边呢有一个小门啊，然后躲进去，躲在旁边这个庭院的外面。这里呢，他们开始对话的。他说：“小千，接下来呢，我必须跟你分开，因为我要去帮你引开其他人的注意力。那接下来你必须一个人行动。”你现在呢？你要去锅炉室 ，Boilers， 那里呢有锅炉爷爷，你要到那里跟他要工作。这是你唯一在这里生存的方式，这也是救你父母唯一的办法。小千说：“不要，你不要走，不要分开。”但是这个是他唯一的方法，他没有办法，白龙必须要去帮他引开注意力，就走了。小千很怕。小千这里呢是第一次独立一个人要去做事情，新环境。白龙呢有跟小千说，在这你等一下你要去跟锅炉爷爷说，我想在这里工作。ここで働かせてください。哦，这个很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台词。我有买这件 T 恤，ここで働かせてください。现在我马来西亚的妈妈在穿，对，她每一天都在穿哦。请让我在这里工作。那。他还补了一句很重要的，就是这里的人呢，一定会逼你说你想回家，一定会各种那种逼你，所以呢，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要坚持的说我想在这里工作。小千呢，他因为没有办法从正面进到这个里面，然后去到这个锅炉爷爷那里嘛，小千只好从这个建筑物的外面哦，就是在那种。悬空的梯子要过，要下这个楼梯很可怕。慢慢的，终于来到了锅炉爷爷工作的锅炉室。锅炉爷爷是什么样的人呢？锅炉爷爷其实就是帮汤婆婆呢，在这里煮汤的人啊。那个锅炉爷爷是长 戴着墨镜，胡子是这样子的，有六只手，哦，工作很快，又有六只手，他手还可以伸长，拿煤炭。我们的小千他还记得跟白龙的约定。到这里呢要说什么，就是我们第二章的这个主题啊，我想在这里工作。小千就来到锅炉爷爷这里呢，跟锅炉爷爷勇敢的踏出一步，虽然看起来很可怕，有六只手，还是小女孩鼓起勇气。就是锅炉爷爷，锅炉爷爷看过来，小女孩就吓到，啊，是白龙叫我来的。锅炉爷爷不理他，我想在这里工作。锅炉爷爷还依然不理他，对，他有说一句话呢，就是我们这里不需要人啦、啊。就是不需要人，小千也没有办法，他就躲在旁边嘛。那帮锅炉爷爷工作的呢，有很多灰尘小精灵，就在地板，这么小只，很可爱耶，只有眼睛，有手有脚，很多只在地板上这样子。然后小千呢就小心不要踩到他们，他躲在旁边哦。然后这些灰尘小精灵是干嘛？他们在搬运煤炭，这样子很重的煤炭。但也没事。那因为人类很突然的来到这个工作室嘛，所以这些小精灵呢，有一只他就分心了，就走到小千面前呢，偷看小千一下，结果呢，被煤炭压扁，啪，很可怜，就扁掉了。然后小千就看到，就去救他，把他的煤炭呢抬起来，这个煤炭很重哎、他就问这个，请问这个煤炭要怎么办？锅炉爷就开始说话了，你都已经帮忙了，你就要做到最后。就要让他把这个煤炭呢丢到那个锅炉里面。小千帮了之后呢，其他的这个灰尘精灵就开始想偷懒了，大家都跑到小千的面前，把这个故意把这个煤炭呢压到自己。锅炉爷开始生气，你们不要工作了是不是？小心我把你们变回普通的这个灰尘哦。这个时候呢，一位女生林，她就出来了。哦，吃饭喽，吃饭时间。长得很普通的女生哦，看起来就是，设定是14岁的少女啦。那这个女生呢，虽然她是在这里工作的，但是她不是鼻涕虫哎，她的设定呢很多说法。宫崎骏是把她初期的人物设定是白色狐狸白狐哦，但是女生林呢就近，但是她就长了一个人样，很漂亮的。吃饭喽，开始很感觉工作很快的，开始丢那个什么金瓶糖哦，灰尘精灵是吃糖哎，超可爱的，在撒糖哦，灰尘精灵就是跳着捡。就在这个时候，林呢就看到小千，人类，他们在上面找你哎，哈，原来你在这里啊！这个时候呢，锅炉爷爷就开始讲话了，因为原本白龙是要，千寻呢到锅炉爷爷这里找工作的，但是锅炉爷爷这里没有工作给千寻呐、他锅炉爷爷就帮忙千寻呢，拜托林他说哦，他是我孙子。帮我把他带到汤婆婆那里，他要在这里工作哦。爷爷呢，因为我们的千寻帮忙了嘛，所以呢就可能对他有点肯定了，就拜托这个林呢，让他带到汤婆婆那里。林说啊，我才不要了，这样子会被杀掉啦。这个锅炉爷爷就拿着一个那个什么壁虎，烤壁虎哎，看起来不好吃的烤壁虎给这个林哦。没有这个壁虎烤壁虎啊，对他们这里的人来说呢是无敌美食，大家都很想要吃的、这个其实也是有人考察过是什么意思的，我们这里就不跟大家提了哈。对，林就收到，把这个拿到这个壁虎之后呢，带这个我们的千寻去找汤婆婆哦，他们就离开这个锅炉室。那这个时候呢，林呢，他有一句，我觉得这个塞利虎蛮好玩有趣的，因为千寻是小女孩嘛，她走的时候也不会跟人家挨嗓子、小女孩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感觉是有点被惯大的感觉。她离开的时候呢，她没有跟锅炉爷说再见，我们的林就训了她一下，小千，你是不会跟人家说谢谢还是什么多谢你的关照的吗？小千就还是笨手笨脚的敲到头，啊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小女孩终于说了，跟别人说了谢谢你，谢谢你的照顾。锅炉爷爷 ，Good luck，Good luck， 为什么用英文呢、对，我这里我猜锅炉爷他以前是人类，因为锅炉爷爷他一开始的人物设定呢不是有六只手的，他是普通的人只是说在画的时候呢觉得画六只手比较好玩 所以就把它变成了这个蜘蛛怪，也不是蜘蛛啦，就是六只手，很像蜘蛛。他可能是人，所以他会英文，我乱猜的。对，那林呢就带我们的千寻呢，到这个大升降机了，从一楼搭到二楼。那从这里呢，哦，他是小千是第一次在这个建筑物里面探险嘛，哇，这里面呢就是日式的温泉旅馆啊，哇，那种和风的感觉，蛮华丽的哦，这个颜色很漂亮，就日式的，哦，大家很憧憬的这个日式景色。很漂亮，然后呢，它到上面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哎，很多八百万神门呢，啊，就是有牛角的怪啊，然后有一些长得很像小鸡的、很可爱的神啊，各种神在那里泡澡。然后呢，哎，这个鼻涕虫女，就是汤女呢，在帮他们擦背哦。原来这里是这样的店哦。啊，就上到我跳过很多地方哦，我就直接把这个千寻送到汤婆婆的房子哦，就直接把他送上去，砰，来到了我们的最高层哦。这里呢就住着汤婆婆。下电梯的时候呢，这里跟下面完全不同，下面都是日风的，但是到汤婆婆的屋子里面呢，就是那种有很多感觉从各国收回来的古董，哦，感觉打破会要花很多钱的那一种，倒是北欧风的吗？就很不同。感觉就是很有钱的人在住的这个地方哦。那这个千寻呢，他就到一扇门，他没有敲门，因为这个小朋友他还不懂得一些社会上我们应该要遵守的礼仪啊。前面也是被这个灵训化的嘛，你干嘛在走的时候不会跟人家说谢谢的？在这里呢，他也被这个汤婆婆训的话，你进来是不会先敲门的吗？他就没有敲门，就要打开门啊，不好意思，就进去。汤婆婆呢，她会魔法，她是魔女，她一个手指一滑，千寻就很自动的被带到汤婆婆的面前。对，那汤婆婆就坐在桌子上，老板娘啊，汤婆婆就是这里的老板娘嘛，整个老板娘的样子啊，我想在这里工作。然后汤婆婆就把她的嘴巴给缝起来，汤婆婆就开始说话了。你爸妈活该，你爸妈，我把他们变成猪呢，是因为他吃了我要接下来要给神明吃的食物。你呢，要看是要把你变成小猪，还是把你变成石头？这样子，就开始说明。我刚刚就跟大家说明了，这个是什么样的地方啊，什么的。说完之后呢？再把这个小千的嘴巴给打开，他以为小千怕了，那小千呢？他继续在发抖吗？在发抖，但是被嘴巴被打开之后呢？小千还是那句话，跟白龙的约定，我想在这里工作。汤婆婆就生气了，你还在说哪一句话？这么大的头飞过来，各位，很可怕，这里很可怕，头这么大的魔女呢？鼻子也这么大，飞到面前说：“你这么瘦小，你能干嘛？”就指着这个千寻的肚子，砰，感觉很痛哎。我为什么凭什么要雇佣你？啊，一直指他，一直指他。这个时候呢，救星出来了，汤婆婆的巨大婴儿，怎么看都是汤婆婆的孙子，但是设定的是汤婆婆的儿子巨大那个 boy。开始哭了，在房间里面哭了。汤婆婆呢，她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很凶神恶煞的魔女，但是呢，自己的孩子哭了，她就啊。宫崎骏想说什么？不管女人再怎么在职场上多强大，还是有母爱的啊，很溺爱他的这个 boy， 有没有？很溺爱啊，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汤婆婆其实就被这个 boy 是乱打乱踢了啊。千寻很精明，他就在这个时候呢，感觉我们的汤婆婆已经把防备给卸下来了，就是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呢，他再说多一次，我想在这里工作，我就塞，吵死人。但是呢，有可能我们的巨大婴儿呢，就让汤婆婆提醒了自己，我的这个同情心还是在的， 对，我这母爱的心情还是在的，就用魔法，把一张纸跟一支笔变到我们的小千面前，你要把名字写上，你的名字写上去，就是证明你在这里工作，你可以在这里工作了，这就是合约。合约，小千呢就把他的全名写上去，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千寻的名字呢是叫荻野千寻嘛，这个四个字嘛。但是呢，小千呢，其实在写他名字的时候呢，写错名字，这里面是火，对不对？荻这个字里面是火，小千呢把它写成犬，